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雅各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雅各书是在希伯来书的后面，盼望你能够找到。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神试验人有许多目的，其中的一个目的是雅各书第一章这里所说的忍耐。神盼望他的儿女经过试验之后生出忍耐，并且长大成熟。很多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经历许多痛苦的事。曾经有一位弟兄来信告诉我说，我的妻子病了20年，最近10年瘫痪了，她不能离开病床。为什么慈爱的天父要叫她经历这许多的苦楚呢？她是爱主的。这位弟兄不明白所遭遇的苦难，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如此受苦，但我只能够告诉他，这其中必有目的，神要在他妻子身上做奇妙的事。好，现在我们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第12节的经文，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里所说的试探跟前面讲过的试验是同一个意思。试验是神使用来增加我们信心的其中一个方法，借着试验我们的生命才能成长，才会有忍耐。但他却另有个目的，那就是为要叫我们可以得着生命的冠冕。如果基督徒遭遇到极严厉的试验，或是面临悲剧的时候，他极可能会有灰心丧志的心态，觉得一切都很悲观。我不敢责骂那一位弟兄因为他妻子的疾病而产生的感受，他虽然问为什么，但我也不敢责备他。可是神的儿女应该有信心，知道神所做的一切是有他一定的原因和目的的。不过世俗的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往往就往下沉，觉得很悲哀。今天有多少是悲观主义者，有多少是冷嘲热讽的过日子，有多少人心中充满着苦毒，虽然他们拥有一切而仍然感觉的不足。我们看到在青少年当中有自杀的事件发生，很多青少年被社会淘汰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目标。美国一位新闻评论员说，回到经济萧条的那段日子里， 人们有活下去的奋斗意志，很少人自杀。但今天人们拥有一切的时候，却是希望死去。当神的儿女信心受到试验的时候，四周是黑暗，波涛汹涌，一切似乎都失去了的时候，他们必须知道，这并不是终结。现在也许低沉、昏暗，但不久将会有荣耀。诗篇第30篇第5节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雅各在这里说，他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见过不少受过许多苦的人，他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却因着受苦而变得更亲密。有人用下面的一首诗来表达，这首诗说，神啊，除了经过悲伤、痛苦和损失之外，便没有另一条敞开的路来将基督的样式印在我的灵魂上吗？难道除了十字架之外，便没有第二条路吗？第二节说，然后有一震惊我灵的声音，如加利利海的波涛般沉静，说，如果我与你在火中行走，难道你不能忍受炉火的炙热吗？第三节说，我曾背那十字架，我知它的重量，我曾为你喝了那杯，难道你不能跟随我吗？我要赐你力量，紧紧地依靠我吧。是的，苦难能够使人与基督的关系更亲密，苦难使人盼望将来与主面对面的那一天，能够从主那里得着生命的冠冕。到底生命的冠冕是什么？圣经提到很多赏赐给信徒的冠冕，冠冕不是救恩，它代表一种赏赐，是给一个人作为他的报酬。比如说，有一个男孩参加奥运会，赢得了六面金牌。本来他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但忽然名声大噪，电视、报纸、各种传媒都争相报道他，甚至于有电影公司来找他拍戏。他赢得六面金牌，那是他得的奖赏。弟兄姐妹，主耶稣为那些在世上忍受苦难的人，也预备了奖赏要给他们。雅各说，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试验能够驱使你更亲近主，但也可能使你离开主。所以很多基督徒经不起试验，心中产生怨言。弟兄姐妹，如果你因天父所用来锻炼你的事，用来使你与主耶稣更亲密的事，而心里觉得有怨气的话，那么将来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恐怕不会很好过，你会得不到主的赏赐。我们在世上必定会受试验的，而且主也必为那些在试炼中忍受的人预备了生命的冠冕。我读过许多有关圣经所谈的冠冕的书，我不知道有些解经者从哪里得到他们的资料。让我将自己对生命冠冕的了解很简单的跟你解释一下。我们发现圣经里提到非基督徒会遭遇不同的刑罚，有的受鞭打，有的受鞭打比别人更多， 因此对失丧的人刑罚上有程度的不同。同样的，对基督徒来说，赏赐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我所得的赏赐肯定是不会像使徒保罗，或者是马丁路德，或者是约翰威斯里这些属灵伟人所得的一样。不过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得着主的赏赐。我认为生命的冠冕能够把你与主耶稣的关系拉得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近。在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讲到主给属他的人每人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我们相信主要给我们个人一个新的名字。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你的名字就要被写在荣耀里。我认为启示录这里所说的新名的意思，是指神要给我们个人一块石头，石头上写着属基督者的名字，那是表示那个人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基督对你来说意义重大，另外一个人也许不觉得基督是那么重要。换句话说，主耶稣对你的意义不一定像他对我的意义。主耶稣在我的心目中是有这样的意义，但在你的心目中却有另一样的意义。当我年轻的时候，在一次的培灵会中，我面对着人生的抉择，我不知道是否该献身做传道人，还是去追随犯罪的生活。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到一棵大树的底下，跪在那里向主祷告，求他帮助我，给我力量来做决定。那天的晚上，主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而那并非是你所经历到的。也许在你的生命中也做过某种的抉择，那是我所没有体会过的。我相信那一块石头上的新名反映出我们个人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督对我们的意义。我的结论就是，生命的冠冕的意思是你将来在天堂所拥有的生命的程度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有许多人在世上没有为神做过任何事。我感谢神，十字架上那个强盗最终归向了基督，但我相信他不会得到什么赏赐，尤其是拿他来跟使徒保罗这样的人比较，恐怕他得赏赐的机会就更小。你能够想象到像使徒保罗将来得生命冠冕的时候，那个情景会是怎样呢？保罗对生命的冠冕深感兴趣，雅各也是。生命的冠冕是一定有的，但如果你没有在生命的跑道上竞赛，你没有在生命中忍受过什么试炼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得着生命的冠冕。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世上能为神而活的话，有一天神必定要赐你生命的冠冕。我们都应该盼望得着生命的冠冕。谈到生命的试验，我就想起一位弟兄说过的话。他说，每当我遇到难处和试炼的时候，我就对主说，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这试炼必要过去，它不会停留不走的。不错，难处是必定会过去的。 雅各也用类似的话来提醒富足的人，说他们像草上的花一样，生命看来是美丽的，但是花会凋谢，财富不能叫你得着释放。有一天，你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他面前。不信主的人要站在神的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信主的人要在基督的台前交账。基督要审判他们，看看他们是否配得生命的冠冕。我真盼望自己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这冠冕要赐给那些曾经忍受过试验并且爱主的人。试探在这里用来表达两种含义，一种是试炼的意思，就是十二节所用的，另一种含义是罪恶的试探，那就是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所用的。下面雅各所讲的是受试探去犯罪的试探。有人常说被主试探，其实主绝不试探人去犯罪，神也不能被罪恶试探。雅各在这里所讲的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明白的，因为我们常常为许多事而埋怨神，其实那些事是根本与神无关的。好，接下去我们读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前面的经文说到神试验他的儿女，现在雅各很清楚地指出神从来不试探人，神也不能被恶所试探。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人类的天然倾向就是喜欢为自己所犯的过错而埋怨神，将一切归咎在神的身上。从始祖开始，人就是那样。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的话。亚当把责任推给神，夏娃也是一样。他说，那蛇引诱我。其实他们三方面都该负责任。我们常听到这样的问题，神为什么容许洪水地震发生呢？为什么容许婴孩被杀呢？我们把人类的贪婪自私所导致的结果全部归咎于神。实际上，正是因为人类的贪婪自私，才会有那些的灾难发生。人为了交通方便，好做买卖，就把房子盖在河边上，河水因自然界影响上涨了。他说河水泛滥是神的作为，实际上是人为了贪图便利而把房子盖在危险的河岸上。如果你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去居住，你一定会经历到地震。尽管地震学家发出警告，仍然有许多的人到那里去盖高楼大厦。万一地震真的发生了，不久前就发生过强烈的地震，我们可不要埋怨神。总之，人老是把责任推给神，其实神绝不试探人，也不容许我们被罪恶所试探。好，今天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回来再详细的讲解这一节的经文，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雅各书第一章全章仔细的读过一次，就是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27节，请你留心的听，也反复的思想。雅各书第一章，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磨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赞美您，接着雅各书第一章里面的真道来造就我们，使我们明白试验和试探的真理，使我们也明白受苦的真理。主啊，当撒旦来试探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靠你站得稳，不接受撒旦的试探。主啊，当你试炼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存着一个依靠你的心，不发怨言，知道每一个试炼都有你宝贵的目的存在。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要熬炼我们如熬炼金子一样。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